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7月24号星期三，昨天我们在周一就在讲啊，周二是个关键的一天，然后这个财报呢在昨天晚上特斯拉包括呢几大Alphabet 其实业绩表现还不错了，但是好都不行，还得更好。那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在所有的这种大科技公司的这种业绩当中来大家挑骨头。那今天我们看到呢美股呢可以说是一个小股灾一样哈，整个美股全部都是重挫， Alphabet 呢重挫超过 5%， 特斯拉干脆崩了啊，今天直接跌了近 12%。 但是今天呢也有一些亮点， IBM 呢也报财报了，盘后呢它就是直接大涨了，最高的时候涨到超过5%啊。那这是今天呢，包括明天还有许多的财报再出来哈。那我想呢今天我们就先看一下吧，今天这个股市的抛售呢真的是挺吓人的，七巨头啊，这个几大科技巨头一天之内它的市值蒸发了数千亿美元，7500多亿，推动了整个纳斯达克指数啊出现了过去400个交易日以来首次一天之内超过3%以上的跌幅，一个大跌。所以呢我们看到道琼斯啊今天也是被砸了500多点，504.22点，跌幅是 1.25%， 收报 39,853.87 啊，直接回到了40,000点的下方。纳斯达克呢今天大跌了 654.94 点，跌幅是 3.64%， 收报 17,342.41 点，这个创下了从2022年10月以来的最大的跌幅。2022年的10月发生了什么呢？那就是美联储开始剧烈的加息啊，大幅的加息，那当时呢股市是应声下跌。 S&P 500指数呢今天也是大跌了 128.61 点，跌幅 2.31%， 报 5427.13 点，也是创下了从2022年12月以来的最差的表现。那个时候开始大家都在讨论什么了，经济硬着陆啊， recession 都已经开始叫讨论这个问题了。2022年12月，它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 AI 了哈，已经有 AI 的消息出来了。那费半呢今天也是大跌了 292.24 点，跌幅呢直接达到 5.41%， 收报 5105.65。 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整个的 AI 的这样的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呢，这个高涨的情绪呢已经开始直接是 cool down 了。我们也知道两周以来呢资金都引发了其他的板块的转移，也被称作是历史性轮动的一部分啊，那这种转移的幅度非常的大。那今天呢我们所说到的呢这种高科技的集体下跌啊，是造成了2012年像 Meta 今天呢是最大单日市值的蒸发，那七家股票一共是跌了7680亿美元。所以整个的市场啊基本上就是你的成绩好都不行哈，必须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啊。今天呢和 AI 供应链相关的所有的半导体行业和其他的产品市场全部啊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压。Supermicro Computer 呢下跌了近 10%， Broadcom 呢下跌了 7.6%， 高通 AMD 跌幅全部超过 6%。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整体的看到市场的这个情况了。但相比之下呢，标普500指数的公共事业板块、消费必需品、医疗保健品、能源板块全部收涨，国防承包商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它的股价上涨了 2.8%， 创下了历史新高。 AT&T 录得了今年以来最大的涨幅， Visa 报告季度收入增长低于分析师的预期，它的股价也大跌了 4% 左右。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真的是有的人把它称作股灾啊，要如果布局没有进行调整还压在高科技，但是呢减仓幅度不够大的今天损失都是蛮大的。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安排是这样的，我前面呢会先请 Rex 周伟宇先生哈，今天这样的一个转折点我们请他给我们做一个全面的分析，那包括现在这个转折点这个关键点接下来美股到底怎么去走啊，那这都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会打开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上来 接下来您是怎么看的，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哈，请教 Rex 的话呢，都可以在电话上直接和 Rex 进行对话，好不好？然后之后呢，我会请 Max， 我们还是看一看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包括呢周四和周五啊，还有包括下周都许多大公司呢都在去报业绩，这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焦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热线电话已经打开着了，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上来。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呀 ，Rex 这一周以来变化蛮大的。上周呢，您还在给大家讲，如果啊您的这个 portfolio 组合当中跌过超过1%的话，您要赶快调整了。那这今天呢，您过来之后，我们已经是大跌了。今天有的股民都已经把它称作一个股灾。我看到有的分析师说呢，本月啊，他都不说八月，本月之间美股回调个10%都是有可能的。好了 ，Rex 你怎么看？
对，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其实已经有提到，就是说哦，应该是前两次我们每周都有录嘛，那我记得在两个礼拜前我们 CPI 的报告出来以后呢，我们就说市场出现一个转折，也就是说资金呢从这个原来获利已经高的这高科技股呢转向了这种就是还没有涨的小型股啊，或者甚至道琼斯这种比较传统防御性的产业的传统类股，好，所以资金是明显的这个移动。那在这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来呢，可能科技股已经跌了快有4%了，但是你看这个道琼斯跟小型股啊，事实上并没有下跌，可能是上涨的，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资金的大的一个轮动，只是因为我们之前呢年初以来我们所有的资金都是挤压在这个科技股，然后所有的涨幅也都在科技股，所以太过集中了，所以出现了一个松动。不过这个松动呢，知道我们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有讲到说，我们看到因为选情啊，选举出现一些就是政治上的波动啊，导致看起来有一个全线的一个修正啊，就不是只是科技股而已啊，就除了资金转向以外，再加上其他的类股也出现了一个对未来政治不确定性的一个担心呢，出现一个整个盘面的下跌。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也提到说，这个已经越接近选举前的这个几个月呢，那如果说这个如果执政党呢开始有落后的一个现象哈，通常对股市是一个会有一个比较也会有一个小的修正哈。所以这个大方向上还是跟我们前两周看的方向是基本上是一样，好，只是说这个今天的幅度是当然是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大哈。那就是说主要来自当然就是特斯拉跟这个阿法贝哈，就 Google 母公司，它财报呢比预期的不如预期啊。我们不能说这些财报呢没有亮点，不过就是说因为投资人对他们期望很高，所以使得这些股价呢出现一个大跌，尤其特斯拉跌幅是超过 10%， 那这个就是说像 Google 的话其实业绩是相当不错，可是在财报会议的时候，这个大家问到说，那你这个 AI 到底对这个广告业务啊到底增加了多少的营收，其实连这个我想 CEO 也很难回答，究竟他花了那么多钱在这个 AI 上的投资上面，到底对他营收增加了多少？所以我觉得到了今天呢，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说投资人突然间就醒悟到了，就是说他看到我们之前都看到 AI 投资是一个亮点，都是一个优点，突然现在感觉到说，哎，这个 AI 的支出呢，可能是一种费用，而不是一个收入的来源。究竟是他花了这么多钱，到底从哪个地方可以把这个钱赚回来？所以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一个讯号的话，那大家就准备要先卖掉它了哈，就是先获利了结。我想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氛围，
氛围是氛围啦，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就是所有的分析在过去基本上也都是这个样子，还指望着这个第二个季度马上就见到收入的话，那 Google 你是没有看出来，它呢是AI 的投入增加了80%，和去年的成本去相比，昨天晚上我也跟大家讲，明显的哈就是支出，但是呢收入在哪儿呢？在 Google 这边不体现。但其实今天的 IBM 呢，则是体现了相当不错的。IBM 呢，它增加了在 AI 方面增加了20%的这样一个收入。那这种 IBM 今天的这样的一种也是企业的财报和它的一些亮点，能否抵得住现在大家的这种情绪呢？是否还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迹象？那今天的这个 IBM 的这个财报和它的这种对 就是 AI 的这种收入能不能让明天这个股市呢有所回调，有没有这种可能？你怎么看明天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对，当然个别的公司的影响啊，就是说它会影响，像我们刚才今天出现的两只都是属于十大全职股啊，但是像 IBM 的市值远远就已经掉到十米外了，所以基本上它对市场的影响度啊，就不如远不如 Google 跟这个 Tesla 哈。我想下一次比较重要，我们知道前面的前十大就是这些 Microsoft 啊、Apple 啊、Meta 这些的话，他们的这个财报是集中在7月31跟8月1号哈，所以等于是在下周好的下周三四那个地方嘛，又是另外一波的这个财报的亮点。那在这中间呢，可能就是比较相对不是说不重要，但是相对全职股不是那么大的公司的财报，那对市场的相对影响力是比较低。好，然后当然还有一个重量级的 NVIDIA， 那是在八月底啊，那是更远哈。对，不过这个大的财报可能今天是一个大的冲击，然后之后的焦点可能就会回到这个7月31号的联储局 FOMC 的一个会议哈。那这段期间呢，可能比较会是整理的一个情，就是说可能跌升反弹，然后整理，然后静待下一个看能不能适度的落底。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是选择是不是能够见到一个底部哈。那刚好有一些技术线型上，像 S&P 500啊，都回到了关键的这个50日平均线的附近啊，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必须要能够有一点支撑哈。就是说如果在这边又撑不住，又往下跌，那就比较对盘势呢，就会需要休息比较久一点的时间哈。这大概是这样的情形的。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对这个关键的时刻，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我有的人在问啊，就其实呢，之前您讲了之后呢，他们也都做了一些的防卫的动作，但是舍不得哈。但我知道有的人呢，有手里都握着一半的现金，那他们的理由呢，就是你看巴菲特都有那么高的现金的那种存档是吧？那现在您刚才讲到了还是一个盘整期，所以这个时候今天已经跌得蛮大的了，那这个时候我有进场的这个必要吗？还是说我现在还是要重新看一下自己的 portfolio？ 您持什么样的看法？
对，一般如果在技术面的表达的话，比如说像我们跌到这50日的平均线哈，这通常就是代表一种多空比较一个 中期的多空分水顶啊，应该这样讲。通常跌破这个以下哈，今天刚好卡在这个位置嘛哈，那如果跌破这以下，表示它未来盘整的时间呢，就会变成是以季来看，就是盘整时间会拉长哈。那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跌破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还用月的角度来看，就是基本上还在几周内有可能就可以消化完。好，但跌破以后，那个幅度可能就是用月来看了，所以等于是在这个点上呢，是最好能够多，就是说多方啊，就是说这个做多的这一部分呢，最好能在这边有所抵挡哈，否则的话继续往下跌，那就盘势会拖比较久哈。所以这个我想在这个点上没有办法很正确的预测它可能会怎么样哈。不过这边是有一点点在技术面上有一点支撑这样子，希望能看到有效这样。
我们今天看到呢，即使黄金在前一段时间已经是突破了2400多点，但是今天呢也都有一个整体的回调。那么也有听众呢就问呢，说其实他们很多人，我知道的非常保守的人，他们这前一段时间已经全部都转向黄金了。他认为呢，长期只要美股降息的话，那我干脆我不跟你俩扯了，我就看长期黄金一定会涨。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布局？你怎么看黄金在这一段时间的走势？今天其实黄金也是有所回调的。
对，我像之前节目提过，其实黄金比较是美元的一个相反，当美元走强，那黄金就走弱嘛，哈，那美元走升，黄金。就是黄金美元走弱，那黄金就走升了，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相反的结果。但是比较难判断的哈，就是汇率这个部分，因为这个汇率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说，这个日元对美元升值，可是对欧元就是欧元对美元就没有升那么多，所以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交叉货币的一个状况，其实相当的蛮判断哈。因为汇率的这个就是说，大家要了解汇率这个东西，其实它的操盘手或你所，假如你要做汇率的话，你的对手都是中央银行等级的哈，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控制的哈，基本上就是说不是大的银行就是中央银行，所以我觉得在汇率上是非常难以预测。同样这个东西就是，既然这个汇率难以预测，你会 回到金价哈，金价也是它就是一个反向哈，除非在那段时间有特殊的战争啊哈，或者特殊的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那可能就会导致金价突然间来一波暴涨哈，那这个也是很难控制的，所以我自己是不是很喜欢用这种就是贵金属啊或者这个货币啊来做这个投资啊，因为非常难预测，而且它也不是有这个配息啊相关的东西嘛。你投资黄金你不会有利息，也不会有 dividend， 也不会有配股，所以基本上来讲 就基本上你只能把它当成一种货币，就是一种避险的工具，不能把它当成一个长期的投资，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嗯哼，今天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市场呢都在分析，比如什么恐慌指数啊，都是今天恐慌指数大涨了多少啊，然后过去这三个月已经涨了30%啊等等等啊，然后包括什么贪婪指数已经进入到恐慌区间啊等等。其实回过头来呢也是就是怎么看待，刚才你讲了很多的原因啦，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些很观察的一些要点或者观察的一些关键点。你比如像下周的财报，明天还有一些 GDP 的一些数字，对不对？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哪些事情大家应该怎么去观察这些？像您，你会观察哪些？除了财报之外还会观察哪些点呢？
对，其实如果从中长期看，最重要的其实本体是美国的经济，所以那关键重点就是美国经济是不是会软着陆，能不能软着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会不会进入衰退还是软着陆，我们就是在这两条线，如果基本上能够进入软着陆的话，股市就算有修整它也不会是一个大的熊市的开始，但是如果进入衰退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衰退的话那可能就是股市就要进入一个休息，就是进入一个比较中期的一个熊市，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大的分水岭。那当然这个目前来看普遍还是认为我们的美国经济是比较有机会进入软着陆，这是普遍的看法，就是说也许有衰退的可能性，但是好像软着陆的几率是还蛮大的，最主要是联储局大家也寄望它能够比较迅速采取行动来降息，所以等于软着陆这边的声音是目前是比较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可能你就不能太过看坏股市，因为股市如果经济是软着陆，即便现在股市有拉回有休息，但是它的这个牛市的这个结构并没有被破坏，所以说不定这个回来休息呢是好的一个买点，就是说假如经济是在一个软着陆的前提下，那当然反过来就是说如果你是进入衰退，那可能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刚开始，不过 我个人是觉得是有软着陆的几率是有的，尤其是联储局现在如果能够及早的降息，我在很多次节目都提到说我们的这个降息有两种，一种是预防性的降息，一种是等于是落后性，等到衰退后才开始降息。如果股市联储局能够在预防性的提早降息，通常这股市的表现都是相对是比较好的。那如果它太晚，那等到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个失业率已经开始上升，整个经济已经进入这个拉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速度就太慢太迟，股市就会遭到一个重挫的。
嗯。您刚才讲到您觉得这个经济呢软着陆还是有机会， 我想进一步请教哈。我们看到呢从 CPI PPI 这些数据过来之后，其实最近也有很多的一些数据了，你比如呢在今天所公布的这个 PMI 全球标普500指数的初步调查呢，就是服务业呢仍然是在走强了，美国的商业活动呢也是两年多来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在扩张哈。制造业的 PMI 跌入了50荣枯线之下，物价指数有所降温哈，通胀呢似乎有所放缓，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你比如大宗商品的这种铜价呢已经连续多日8天都在走低的，那么通常呢都会认为这种大型商品呢它如果是走低的话呢，其实是整个国际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呢走慢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另外呢美国的就业方面，我们现在都看到今天在美国寻找工作是非常难的，我今天一会儿如果有时间我给大家介绍它有多难，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呢他是做 HR 的，他呢去应聘的时候都很好，一轮两轮都很好，等到第三轮他被刷下来了，他就问那个招聘的人为什么，招聘的人跟他说有3000人去应聘这个位置。那包括呢 LinkedIn 这边以前呢就是工作机会很多，现在呢 几乎他说以前的一个位置啊，就是软件工程师一个位置呢是24万到25万的这种年薪，而现在呢大概也就17万到18万，就算不错了，就明显的看到就这样的枯荡的一个状态。那最近呢 Google 又裁员了1300-400人，就在最近哦，就上周的时间又在裁人，一个 lab 里边几乎呢10个人都裁掉3-4个，到这个程度啊。 Google 这还是 Google 昨天季报呢，这个编季报的同时之前他也在做这个裁员的动作。好，那我就想请您跟我们来分析一下，您觉得还有软着陆的这个迹象是哪些呢？怎么看待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么多的一些经济指标呢？昨天和今天还有美国的新房以及房屋啊，房屋呢房价还是在涨啊，仍然创下了历史新高啊。
对，我想这个就是您刚才讲的就很好哈，就比如说像这个现在找工作的难度是提高的，当然我是只能从经济数据上去看，主要就是反映在这个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啊，那这个失业就是明天也会再公布一个新的数字，这个趋势确实是一直在往上走啊，就是说往上走的意思就是说找的天数的人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越来越多啊，所以也就是说要找工作以后，你一旦失业以后你要再找就比较难，好，这是很明显的，这个趋势已经大概有持续了2-3个月的时间，好，从几个月来，过去几个月来这个趋势就是一直都是，也就是说工作是越来越难找，好，这是确定的。不过可能是因为疫情的那段时间，因为大家很多企业是招工啊，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看起来没出现一个大幅裁员的一个现象。好，那这个也是反映在明天我们看到的首次失业就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目前还在25万人以下，还是在控制在一个算是温和的水平，还没有明显看到失控的现象。也就是说，企业呢不随便加人啊，但是他也不敢随便裁员，有一点这个迹象啊。就是说，因为以前在2-3年前那个疫情的时候，怎么这人都找不到啊，所以在那段时间，可能企业也有感受到说这种一下人力不足的一个这个恐惧啊，所以他不轻易裁员，但是就不再增加工作机会了，这工作机会也在下滑，这是另外一个数据，所以整个就业市场现在是比较冷却的一个状态啊，确实是，但是还没有明显看到恶化啊，我觉得恶化是还没看到。那比如说像刚才这些科技公司的财报。其实是并不是，并没有想象那么坏啊，只是说不如预期，但是也都还在获利的一个状态哈啊。那他们也像，譬如说以 Google 来讲，那他都也还有办法投入在这个 AI 的这个投资，还可以投资$132亿啊，等于是说他也还有那么多钱还在做投资哈，只是说当未来来讲的话，这个投资能不能转换成营收跟盈利哈，我想这个是大家。对，会打一个大的问号的原因哈。那之前是因为股价就是在反映这个啊，这个投入 AI 以后呢，可能会产生一些什么效果，好，所以股价产生一个不能讲超额的上涨了，但就是说本益比是不便宜的状态下持续的往上飙涨哈。所以我想现在是比较是一个不能说是进入一个空头，而是说它这个原来涨太多了啊，然后出现一个价格的一个休息。大家如果还有印象中，我都提过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譬如说，这个美国的股票市场的市值除以美国的 GDP， 我这持续一直在观察这个，我也持续跟大家提醒，它在上周的时候到200%呢，已经是历史的最高了哈。那现在这几天回档以后，那就好很多，就回到197.2哈，但是也还不是很低哈。就是说，所以我们在这个点上，我们其实这整个股市还不是在很便宜的状况。我觉得这是所有的根源啊，就是说还不是跟经济有100%关系，而是股价有点偏太贵。
我今天看到这个贪婪指数回到40多，已经低于50这个中性的阶段了，所以现在又开始恐惧了。所以现在这个恐惧仍然不是我们可以贪婪的时候，可以这样去理解啊。
对，如果可以再看到更恐惧，我觉得是对投资人，对要想要买的人是比较好的啊。就是说我通常都是希望能够看到恐惧的时候，这样才有出手买进便宜的，这股票的机会嘛哈。那其实你如果看今天大盘呢，并没有想象那么恐惧啊。大家如果看的话，我们在11个产业，事实上有4个是上涨的，啊，11个类股里面有11个，当然就是说这公用事业类股啊，好，健康医疗啦，或者是防御性的哈。的类股它的表现比较好，也就是说现在是就资金来讲它还不是全面的溃败，它只是转向啊，转向到了一个比较保守啊，比较保守的一个情形，跑到这种就是 这是在这就是这防御型的类股，我想是现在是资金在做一个移转，以上涨的加速也并不是很少，可能有三分之一的股票仍然是一个上涨状况，所以并不是像想的，但是说如果您手上我们在湾区的投资人都是满手的科技股，所以才会感受到这种压力。如果您本身本来就有做一些我们讲分散风险，你有投资一些其他类股，你有 做其他的这个债券的一个投资，其实你其实我还是要回到说，你还不如去检视一下你今天的跌幅到底有多高哈。那所以如果你这个市场是跌了 2.3%， 那么如果你呢你也跌超过 2.3%， 那就不对了哈，就是表示你手上 something wrong 哈，你的持股是有问题的。但你如果可以控制在比如说 1.5% 以下的跌幅或 1% 以下，那可能其实你也不用太过担心，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休息。
我猜大家会跌得比较厉害，因为咱们湾区的人呢对科技股太熟悉了，很多人就在这种各大这种企业当中，所以很多朋友都是直接就几个最热门的股票，我都不给你看别的，我就弄这几只就够了，对吧？那我就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为这些朋友去问的一些问题，用他们一些人话讲的，我也不懂啊，你让我，很多人我们看到一些大的投资人他这次错过了 AI 的这一波，他们都没有压上这只宝，那我们大部分的湾区人都压上了这只宝，可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对湾区人来讲，哎，他可能就是我怎么去做防御呀，我偷哪一部分呢，除了黄金，一会儿咱们再说比特币啊，那哪些部分，所以我想请这个Rex 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如果防御的话，那我去买哪些，比如说我去买道指吗，我去买哪些这个股指，还是罗素2000呢，就是这几个 ETF 吗，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考虑的具体的一点的方向吗？
对，首先应该还是回到先看自己的那个风险属性哈。假如你是就是说稳健型投资人，其实你是一定要有一部分是属于在债券的部分哈，因为债券如果殖利率在市场大跌的时候，有时候债券殖利率下滑，那债券会上涨，就能够有效抵挡股市的下跌。那如果你是积极型的投资人，那好歹你也要至少把这个有成长股跟价值股啊，应该有所偏，就是都要有所布局，不要单压一个成长股哈。就我们你刚才讲的这种下跌 ，Nasdaq 这些全部都是成长股，那当然今天跌幅就到了 3.6%、就是相对的大。可是我们把道琼斯把它想成是比较偏传统的话，那它今天只有跌 1.25%、所以是幅度是相对的轻微哈。你跌 3.6%， 心脏负荷不了，我相信跌 1.25% 应该是睡得蛮好的，所以其实还是说你的风险呢，其实还是要能够控制啦，就是说不要全部单压在高级中。我常有时候客户把他的 portfolio 给我看了，我也一看也是觉得这个不是很健康哈，就是说哎，全部都是这种我们在湾区这边的高科技公司啊，所以清一色的都是这样子，那 correlation 就相关性是同一个方向，那这是非常不健康的，这就是好像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只吃大鱼大肉，那当然最后就是高血脂高血压好的，所以这个一定是要有一点健康一点平衡的布局，这样比较安全，这我一直都在讲的。
哎呀，真是希望我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应该有2周的时间都做这样的布局，但是人嘛哈，就总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等到发现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那时候听 Rex 的好了，所以呢 Rex 紧接着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调整还来得及吗？我已经亏这么多了，要等一等回弹吧。
对，有些当然就是比例上大家还是可以斟酌的考虑啊，好，但一定是要做一个好的调整，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就是说你在时机上，或者你是不是需要专家来帮忙，这个你可以再研究研究，就是说有时机上的考虑啊，什么时候去调整什么啊，那什么时候比较好，比如说哦，这些股票已经跌到一个低点，也许你不用急着出，但是有些东西那就是我想这是比较细致的一个分析啦，这个没有办法在节目概括的讲的。
嗯，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进段广告之后呢，Rex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啊，回到经济的基本面，明天会有这个 GDP 的经济数据。其实我们看到呢，现在美国的通胀它虽然有冷却，但是实际上它还是 还是涨的，然后也不可能马上达到这个二。那么如果现在降息大家都在看着哈，对股市有利没利你总要要着这个降息，可是一旦降息的话那个通胀它能不能控制得住，一旦再涨下去的话这就很麻烦，对不对？那可能就进入那种滞胀的一个状态了。那这个呢到底怎么去看，是我们你也跟我们讲过 Fed 呢也比较难受了，他在这里边也是比较难受，可是现在就现在以今天的这个基点，以今天的这种市场的情绪，其实如果马上要降息的话对股市真的能好吗？如果出现刚才我说的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它降息的话可能股市真的就 crash 掉了，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是第一个想请教您的问题。之后呢 也要去谈一下最近的这个加密货币哈，蛮热闹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谈谈听众啊，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的理财有道，我是高杰，连线嘉宾是 Rex 周卫宇先生，热线电话888-275-1628 275-1628。好，那 Rex 请您回答刚才我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大家您刚才说了可能降息会对市场有利，早一点降息有利，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呢一些通胀的情况并没有，有的像我昨天有一个新闻就是讲到连女性用的那个卫生巾他们都使不起了，就在美国简直太尴尬的一件事儿了，但是它是真在发生中。哎，那你怎么看呢？怎么看到真要降息的话一定就对市场有利吗？有没有可能像您之前讲的真要到降息的那个时候恐怕要 crash 掉了呢？
对，就是我刚才在上一节提到的，就是说基本上降息还是分成两个嘛，一个是降，如果你已经是太晚降息，等到失业率都已经从现在 4.1% 飙到 4.5% 以上的话，那你这时候再来降息我觉得已经有点来不及，因为企业已经进入一个裁员的一个，就一旦开始裁员啊，那裁员以后就裁员的被裁掉的人就没有消费力了，那整个消费市场就会往下滑，那要等到下一个循环啊，等到利率降到很低以后，那 当大家都疏解以后，那企业又 才会进入重新雇员，所以这个循环就变成说很长，就会变成一个进入所谓的衰退，经济衰退。那么经济衰退的话，那这个股市要休息的时间就不是几个礼拜，是用月来算，就是说可能是半年一年的一个下跌，这个就有点像我们2022年这样的一个熊市，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那我们希望，我希望看到的是说，哎，它是一个预防性的降息。好，这预防现象其实在过去也曾经看过，就在2019年。好，大家如果印象有点印象，2018年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那是鲍威尔在圣诞节前夕，在2018年做第四次的升息。好，那结果那次在12月的时候，股市突然暴跌，好，大家如果印象跌了1000点。好，那在那个可是他2019年他改正过来，他突然发现他当时太紧了，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这个开始进入降息的几个情形，那这个时候就造成2019年的一个股市的大涨啊，等于是2018年是下跌的，但2019年出现一个上涨，所以我个人是比较觉得说在这个点上呢。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美国的很多的东西跟股市也都是一个财富效应都是整合在一起的，像我们湾区的人也不是这个他的，其实他不动产跟这个股市啊跟他公司的选择权全部都连在一起，如果整个股市崩盘的话其实对整个经济都会有伤害，就是大家都没有钱就觉得手上的财富减少就更不敢消费了，所以我觉得能够把股市支撑在一个相对的好的位置啊，就是说不要说是飙涨在这个泡沫的状况，而是股市不要崩盘，我觉得对大家都是有帮助的。而能够让股市不崩盘哈，就是说不进入衰退，我觉得联储局在适度早一点降息，是我希望他看到的一个现象。如果他这样的话，那还有机会。好，我们的经济也许失业率不用急速的恶化。好，因为我们很多的中小企业，它其实像这个贷款呢是用叫 SBA loan 啊，就是叫中小企业贷款。这个中小企业贷款它的利率是跟着 prime rate 啊，那大家知道 prime rate 又是跟着这个 federal reserve 这个的 fed fund rate 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说现在假如说federal reserve 是 5.25%， 那么 prime rate 要再加上 3.25%， 再加上它要的利润，所以现在中小企业它其实苦不堪言， 它的利润，它的利率是这 10% 以上、啊、大概 10.5% 到 12% 之间、啊、这是中小企业贷款的利息。但是只要一旦开始降息，他们这个 SBA loan 就是这个中小企业贷款的利息就水就会跟着 prime rate 一直往下降，也就是他每个月他的 都有机会可以得到一点纾解、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呢，我自己的话 会呼吁说联储局能够尽早降息的。
明天早上、美国这个将公布，东部时间上8:30哈，就公布它第二季度的 GDP。 现在呢预测呢它的通胀调整年率呢增率是 1.9%， 但是呢我们看到像什么纽约联准呢、啊、他们预测呢是 2.2% 的增长，亚特兰大的呢它的模型呢显示2.7% 的增长。好了，那我的问题就是，如果明天呢这个公布的数值比之前预测的这个 1.9 大幅度的升高的话，那就预示着美国的经济呢其实是很非常强劲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美联储能还能像你说的，你想让它降息它怎么降啊？
是没错，其实我们刚好未来两天有两个重要的数据是连着的哈，一个是明天的 GDP， 那其实我觉得因为上一季的 GDP 其实只有 1.4%， 所以明天的 GDP 呢应该是有机会是比这个上一季要好。好，那所以从明天的 GDP 数字应该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就是说经济进入衰退的一种一个现象，我觉得从 GDP 上是看不出来。好，那但是也应该也不会太强，我觉得因为从零售销售数字的一些先期指标来看，我觉得 GDP 也不会是大家想着就是会被个劲爆很高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也不会，因为这个零售销售并没有像想象的强嘛。然后在下礼拜五呢，我们就看到这个 PCE 跟 Core PCE， 那现在上一个月是在 2.6%， 那么 2.6% 呢说高不高，就是还没达到 2% 呢，但是也不是说真的高到离谱，不是说在 3% 以上这样的情形，那趋势上是有逐渐往下滑的一个现象，主要是我们就业市场已经开始松动，所以你会看到工资的增长已经开始下降，然后再就是房屋和 住房成本的这个部分也有看到一点舒缓，所以我是觉得有机会这个 PCE 跟 Core PCE 这边呢也有机会慢慢出现一个比较舒缓的一个情形。好，如果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两天这个出来数据都是市场所乐于见到，那也许我们这几天重挫呢有机会在这边能够获得一点支撑。好，然后接下来就是静待下周三这个 FOMC 的这个会议的政策，看鲍威尔怎么来解读这个经济。好，那这个就是市场上在这个点上呢可能就会比较一个明显的转折，希望是往上转，就是说在这边做一个主底，然后再配合的这个 FOMC 的会议呢，希望市场能有一个推有一个助力开始回升这样。
您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可能是什么？可能那个时候大家要做好更大的心理准备。
对，我想 FOMC 就是鲍威尔，会不会他现在当了好很多年的这个主席，我觉得他讲话是越来越稳啊。基本上在记者会记者都是想要把他看能逼出什么话来哈。不过呢，基本上他鲍威尔蛮鸽派的，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的这个说话呢很少造成市场剧烈的下跌，就是他如果不讲错话，好，我们的经济还有软着陆的机会，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说通膨已经在慢慢往下走的趋势，好，我们只是需要更多一点的证据，要更有信心，那我们就会准备开始降息，把这话要讲的如果能够让投资人比较觉得说九月就一定会降息，那这样可能呢我觉得市场在这边会有机会有一个得到一个纾解的。但如果他讲的不是这个，突然说应该不会的，我是个人是认为他从川中南两院的作证来讲，他都没有讲出什么让人家觉得非常突然转鹰派的这种说法，但如果他突然转鹰派，绝对是市场的一个震惊，就是你刚才讲说比较不好的状况，就是市场出现一个鹰派的一个声音这样子，这可能就是对市场不利的。
好，我们听众的问题哈，8882751628可以送短信上来。我现在手里有现金啊，我手里有现金。那么今天的这样一个调整，是否我是进场的好机会？那如果我要进场的话，我是 去做一个轮动，也就是说做一种防御性的，比如像罗素两千或者道指等等这样的进场呢，还是其实现在高科技已经调整蛮大的了，我干脆把我手里的现金去做这样的一个底部的一个进入的动作，请问 Rex 您会怎么选择？
哎呀，我还是建议他来找我谈一谈可能比较适合一点，因为这每一个人状况真的不一样，他到底风险属性是什么样的风险，到底是保守型还是稳健型啊？像有的我们有的客户是非常保守，像今天他这个下跌，他说哎，今天好像市场有一点跌，他发现他的账户也跌了，结果他发现他只跌了0.0几%，但是可是他是保守型，他还是觉得跌的多了，所以每一个人的感觉不一样。那如果我要再解释说，那可是今天市场已经跌了2.3%，你才跌0.几%，所以但是每一个人就是有的人连0.几%下跌他也不能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跟因人而异，就是说你到底是稳健型、保守型、积极型，好，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投资策略，这真的不能这样在广播上面就跟投资人直接做建议的。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加密货币的问题哈。那我们昨天看到呢，以太币已经有它的现货 ETF 了，然后呢有11亿的这样的第一天的交易量。然后我们看到呢，最近有利于它的消息，包括今天已经24号了哈，下周除了刚才我们下周几个大企业之外，还有比特币哦，那可能是马斯克和川普都要去参加他们这个会议哦。那这些呢，都造成了呢，有的人预计呢，这个比特币接下来简直是无上限的会往上涨哈。你怎么看最近的这个比特币回弹，以及呢不断的更多的这样的 ETF 指数的运作和已经上市了？
对，其实基本上就是前阵子回弹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元本身的走软，因为降息几率增加以后，所以使得美元的这个美元指数下跌哈，所以这个是包括黄金啊、比特币都这个因素都有。那它独有的一个因素当然就是川普的，因为他现在胜选几率大增嘛，那么他是不是我们在上次节目也讲到他是首次这个总统候选人接受的这比特币的捐款啊，所以基本上是他似乎是认证了比特币的一个存在哈，所以使得这个有一个短期超额的一个上涨。不过这种是一种新闻事件嘛，所以你看到这几天他又出现了一个走软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回到主体啊，就是说你对比特币我个人还是只能把它当成一个资产风险分散风险的一个资产。但是我不会把它认为是一个当作是好的投资的工具，因为它基本上我刚才讲它没有配息，没有利息，它完全就是必须要后面的人用更高的价格来跟你买，那得到了这个资本利得，这是它唯一获利的来源，所以像这种的话呢，不是一个长期投资好的东西。那再加上呢，因为比特币又比黄金又我差一个，就是说以分散风险的资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又差一点点，因为它的这个同时就是当市场好它跟着同时涨，它市场跌它跟着同时跌，这种特性太明显，也就是跟其他资产的相关性还是蛮高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是 很会用它来当做分散资产分散风险的资产。
好的，谢谢我们的 Rex 啊，每周呢都给我们做一个精彩的一周和未来的一个展望和分析，谢谢 Rex， 等下周我们再期待着关键的日子啊，请 Rex 给我们来做分析 Fed 的这种连他们的讲话，那一天将是一个重大的日子，再次感谢我们的 Rex， 谢谢。
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热线电话888-275-1628，我们的 Max 呢已经在线上了哈。 Max 你好。
哎，高杰你好。
今天美股呢是大跌的啊，那有的人都把它称作呢一个小的股灾了啊，那您怎么看今天的美股的这个变动，然后在今天您的这个布局啊什么情况？
美股的变动啊，它这一周内它是我看标准普尔500指数啊，5.27啊，它在一周内我看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数据看其实也是看跌的，但是如果你看长期，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其实它还是处于涨势，它的顶大概在我看5.667啊，5.667那个位置啊，就是它主力在那个位置啊。
五六六七，现在
左右吧。
嗯哼。OK， 现在是多少啊？现在是5427哈。OK， 啊，好，那好 ，Rex， 那我们Max， 我们再看一下哈，那这是您看到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有没有可能有更大的一种调整呢？你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那如果对于一个听众投资者来讲，他们你会建议大家怎么去做呢？
如果你讲更大的调整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你是短线交易的话，当然就不可能跟趋势对着干了，那基本上它是看跌的，所以就买就短线交易呢，就你不可能做买入啊。当然也可能了，就是，但是就不建议了。然后如果是长线投资的话，长期投资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因为每一个下跌的机会都是买入的机会。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只要只付出一次。
帮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好吗？
黄金2370。71、72，差不多这样。我看黄金，如果你看一周内它也是看跌的，但是如果看整体来说，一个月、一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它也一样，它是短期看跌了，它一周内数据还是看跌，但是长期一个月以上了，它是看涨。
短期内是OK， 昨天呢，我们看了一些，你看你已经讲到了哈，就特斯拉呢，短期之内都是跌的，今天直接跌破了快12%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调整回调了。我们继续下看一下特斯拉它的接下来的这个走势将会怎么样？
特斯拉，如果215.99块，特斯拉在一周内的数据看是看跌的，一个月、半年的还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整体来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它始终是看跌的。可是如果一年以上的话，我讲5年，整体来说是看涨的。所以如果是，所以它短期内它就比较不确定了，比较不太确定了。所以。大概因为他现在也遇到了他接近他的阻力，大概是在250左右。
今天真是很大调整。特斯拉马斯克呢，今天跑到这个国会啊，今天是内塔尼亚胡在国会演讲，他是受他的邀请到了国会，表示对以色列的一个支持。今天他的股市是大跌了这个12%哈，这是特斯拉。那特斯拉的这个电动车现在呢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它虽然是很成熟的一个电动车企业了，但是呢它的这个 AI 它的自动驾驶呢公布现在是10月10号，剩下的就是它的机器人了，那就擎天柱。那么这两块啊，电动车的业务呢，现在就没有办法给它带来什么样的增长。十月十号的这个自动驾驶是 AI 方面的一个重大的表现。那再就是呢，这个机器人，那这两块呢，能不能提振它的这个业务，成了关键中的关键哈。它的利润呢，也不断的被挤压。昨天我也给大家讲了，不到14%左右是吧？这是一个，再加上如果川普的政策上来的话，对电动车的行业是一个打压，那对它呢能不能也是一个影响，这都有待观察。今天呢就是昨天它的业绩啊、出车量等等的遭到了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卖压啊。好，那这是特斯拉。那今天呢还有就是 Alphabet Google 呢，其实它的利润还是不错的，它的广告都非常的强势，但是不行啊，你就是不比预期的不够更好都不行，符合预期都不行，你超出预期才能得到市场的这种支持。我们也看一下 Alphabet 的走势。
Alphabet Google 174.37块，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都是看跌的，半年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它的 主力大概在191左右。
今天的 IBM 呢成了今天的一个亮点，它呢是公布了它的业绩之后呢，它的股票最大的时候涨了5%左右哈，后来呢涨幅有所收缩。我们也看一下 IBM 的走势吧。它呢人工智能的咨询软件的订单超过了20亿，比上一个财报季当中的额度呢高出了2倍啊，这个呢算是一个相当利好的一个消息。
IBM 的话，我看一周内的数据看它是看跌的啊，可是一个月内数据整体来说还是看涨啊。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的数据看，它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可是一年，如果你看那一年以内的话，它就不是很稳定，但是它一年以上整体来说是看涨的啊，它的主力大概我看就。大概在195左右，但是蛮接近的，195左右在最近最近期的，然后下一个主力就大概在205，也是蛮接近的。
嗯，好，福特今天盘后公布第二季度营收优于预期，但获利少低于预期，然后盘后跳水幅度超过13%，明天福特这边也得大跌。看看吧，福特
13.67，一周内是看跌的，一个月半年是看涨了，但是整体来说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
OK， 好吧，那明天有 GDP 的情况大家看啊，那再加上呢这些企业的财报对明天都会带来一些影响，明天市场间会怎么选择呢，咱们就继续观察吧。那就谢谢 Max 的分析，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谢谢。